我哋前几日睇咗马太福音一至到第三章，今日我哋睇一个嘅比喻，睇下马太呢一个比喻同我哋第一个礼拜讲嘅路加福音嘅比喻咧有乜嘢唔同？今日我哋睇呢个比喻系我哋好熟悉嘅葡萄园嘅比喻，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一至到第十六节，第一段系一至到第七节，葡萄园主雇请工人入到去园里面工作，个园主呢请啲工人入去呢个葡萄园里面工作。第一节呢就话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所以呢个比喻同天国有关。而我哋睇到因为呢就知道呢呢段嘅经文同上文呢一定有关系。呢度系解释緊上文一啲嘅真理嘅。咁我哋睇返上文第十九章呢結束嗰段呢，我哋就睇到呢其實係有個少年嘅財主，佢唔肯放棄佢嘅財產。咁彼得見到咁就對耶穌話，咁我哋為咗你撇下所有跟從你，我哋將來會得到啲乜嘢呢？彼得代表十二個門徒講嘢，我諗佢神氣有啲沙塵嘅。意思就話少年嘅官，少年嘅財主唔肯按你所講去做，我哋都做咗啦，应得更多的奖赏。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他说是会有奖赏，但他将重点放在属灵方面的奖赏。留意二十九节最后尾那里提到，并且你们会圣受永生。然后呢他跟着发出一个警告，第二十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现在我们来到二十章呢，其实这个比喻呢就是解释这几句说话的意思。为什么在前的会变成在后呢？在后的为什么会在前呢？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他们为主耶稣放弃了这么多，他们在前面，为什么主耶稣说可能都会在后面呢？在后的可能会在前呢？主耶稣发出这个警告，因为他爱这班的门徒，想他们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跟住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来解释这几句说话的意思。我们很熟的这个比喻，所以我会讲得很快，因为内容大家都知道了。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家主，葡萄园的园主，清早朝头早六点钟就出来找人去到葡萄园里面工作，因为那时候应该是收割的时候，收割葡萄的时候。然后第二节呢，他跟这些工人就讲定了一日的工资呢是一钱银子，就是当时一个家庭呢每日的伙食的需要 的款项来的。讲好了一钱的银子，够你今日完了工作之后你回去买食物给你的家人吃的了。跟住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第三节，在自初的时候出去，就是早上朝早九点钟，由六点出了一次，然后第二次九点钟出去，见到市上就是市镇的中央广场呢还有闲站的人。第三节那里说就是站在那里没有工作的人，这个园主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然后今次都没有说多少的工钱，就说所当得的我必给你们，我会给你们足够的钱去应该得的工，一日的薪金我会给你们。他们都好像没有讲价，亦也进去了。第五节，约在午正中午十二点，同埋新初下午三点，他第三次第四节又出去亦都是这样做。第六节，在有初的时候就是夜晏昼五点钟出去，见到有人还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日在这里闲站呢？你为什么你们全日在这里没事做呢？其实关心是他们没事做。原主知道他们的需要，好怕他们一会儿回去没有钱买食物给家人。所以第七节，那班人就说因为没有人雇佣我们，原主就说你们亦都进葡萄园去帮手收割。第二段是第八至到第十节，葡萄园主 吩咐工头咧发工资俾啲雇工，葡萄园主吩咐工头咧发工资俾啲雇工。第八节到咗晚上就系六点钟以后啦，黄昏嘅时候，园主对管事就系个工头话咧，叫工人都嚟俾佢哋工钱。但系个做法好得意，系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意思就话从晏昼五点钟只系做咗一个钟头嘅嗰啲嘅雇工开始，然后俾咗人工佢哋咧，就俾三点，然后俾十点，然后俾九点，朝头早九点，然后先最后俾朝头早六点，就系已经做咗十二个钟头嗰班嘅工人。佢故意俾先嚟嘅嗰一班朝头早六点钟嘅睇到，收尾只系做咗一个钟头嘅人得到几多少工资。其实如果原主对工头话，你咧由嗰啲最早嚟翻工嗰啲咧，俾佢哋嘅工资先，即系咧六点钟嚟嗰啲，朝头早六点钟嚟嘅，你俾一钱银子佢哋，然后一路一路咁落。其实嗰一班人最早嚟嗰一班。攞咗一钱银子咧，可能佢哋走咗，因为赶住去买餸买嘢俾屋企人食。佢哋未必睇到做咗一个钟头，五点钟先嚟嗰班人，究竟攞咗几多嘅工资？但系原主系故意嘅，要俾嗰一啲做咗十二个钟头嘅人睇下，究竟做咗一个钟头嘅攞咗几多嘅工资？然后你会发觉。所以第九节晏昼五点钟来那些人做了一个钟头的呢，他们得了一钱的银子，原主这样做是要给他们有足够的金钱呢养活他们家人。这个也是为什么整日他五次出去找人入来做事，他要希望有些人呢可以养活他家人，反映到这个主人的爱。这个天国的比喻也都让我们看到父神的爱。第十节，嗰啲先雇来的，就系朝头早六点钟已经入嚟做嘢，做咗十二个钟头嘅。他们以为佢哋谂必要多得，佢哋会得到多一啲嘅工钱嘅。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佢哋嘅问题系乜嘢咧？佢哋以为一定会多得一啲，所以佢哋假设，因为佢哋。多劳多得，他们做了十二个钟头，没理由他们得的跟那些一个钟头的完全一样，所以他们以为一定要多得一点，他们很想多得，为了这个心态多得一点，这个贪心的心态，也是觉得这样才是公平的心态，令到他们不觉得满足。虽然他们得到的就已经讲好了的一钱银子，原主完全没有亏待他们，但因为他们觉得应该多得，他们想多得，所以看不到手里面已经有的一钱银子，他们只是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比一钱银子得到的更多的钱，但是他们得不到，所以就非常非常的不开心。有人就讲笑话，如果你去澳门赌场睇下咧，你发觉咧冇乜人笑嘅。点解咧？输钱嗰啲笑唔出，赢嗰啲咧亦唔会笑好多。点解咧？佢哋想赢得更多，多得，认为自己要多得，以致我哋不满足。这个引嚟好多嘅问题。当然，一班朝头早六点钟。就开工的人，他们有另外一个问题。第三段，十一至到十五节，十一至到十五节，葡萄园主呢就跟第一批的雇工呢就理论了，就是我们提过的，就是之后六点钟开工那班人，就是觉得应该多得的那班人。第十一节，他们就是做了十二个钟头那班的雇工，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是做一个钟头，你竟叫他们跟我们一样吗？留心他们不是埋怨原主是不比较他们应得的工钱，他们的埋怨就是发觉这一班人 他们比较看到这一班只是做一个钟头的人，真的比他们挨少很多的苦的人得到的工钱仍然是跟他们一样。他们觉得应该是多劳多得，他们觉得他们比只是做一个钟头的人好很多，就好像彼得一样觉得自己牺牲的多很多，比少年的官好很多，所以应该多得，多得赏赐。但是这个态度就往往令到在前的变作在后边，比较妒忌就令到一些的人呢失去了那种应该有的满足，看不到自己得到的是什么。第十三节，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可能是那位代表第一批工的雇工讲嘢的那个人，朋友，他语调好像很温和，他然后他说，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岂不是一钱银子吗？早开工那班的人发现这个业主没有比他们多得，觉得原主是亏负了他们，原主说我没有亏负你们，因为我们讲好的一钱银子，我没有对你们不住，因为你们应该得到的，你们是得到的，只不过你们想多得，你们比较觉得你们应该比其他人都好，所以你要多得。第十四节，好像原主的语气占得严厉好多了，拿你的走吧，你已经有了，得了你应该得的东西，走了，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这一班一早开工的人，他们忘记了一件事，原主有个权利选择对那一班只是做了一个钟头的工人呢，对他们好的，这个是原主的主权，他怎样使他的钱，他给多些钱给他们，这个是他自己的权利。可惜一早开工的人忘记了这件事，只是觉得原主给最后没开只是做了一个钟头的人这么多钱，就是觉得对他们是对不住。其实原主没有将这一班一早开工人的钱减少了拿去给只是做了一个钟头的人，他没有，他照他们应得的给他，但是他给那一只是做一个钟头的人这么多钱，这个是他用他自己的钱，他的权利来的。然后最后一句很重，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眼红吗？你妒忌吗？妒忌使到人产生不正当的思想，甚至有不正当的行为。最后一段第十六节是葡萄园比喻的结束，葡萄园比喻的结束在一度会完全真是重复第十九章三十节，只是次序不同了。作者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十九章三十节是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说这些是 ABBA 的排列，是成为了首尾的一个的呼应。但是这两句重复的说话开始结束都提到，就带出来这个比喻的重点。有四样东西我们一起来好快讲一讲。第一，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告诉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有一些人在前面的可以会变成后面的，在后的可以在前，所以呢我们要在前面那些，如果你在前面的你要警醒，当你觉得你自己是最听神的说话，觉得为神做了很多事，牺牲最多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这种感觉可以令到你觉得比其他人你觉得是好很多，你觉得他们不应该得到神任何的恩典的，在这样的时候你可能又在前的变成在后，反为其他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是蒙神的恩典的人，他们有个感激的心，他们或者会由后变成了在前。 第二样嘢，神做嘢系唔需要同埋人做嘢嘅方法一样，佢做嘢显示出嘅系佢嘅恩典啊。点解原主要恩待嗰啲只系做一个钟头嘅人呢？因为如果呢啲人赚唔到一钱嘅银子，最低嘅工资，最低嘅日薪，嗰日佢哋就买唔到足够嘅食物俾屋企人食噶啦。冇错，第一批以外嘅四批嘅雇工咧，本来都系唔应该得到一钱银子嘅，但系原主选择恩待佢哋，其实令我哋想起我哋每一个本嚟都是罪人，我们没有资格成为神的儿女，神恩待我们，即使我们怎样不配，是个大罪人仍可以得到恩典。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到的，不够资格得到的，没有付代价去赚回来的。神自己就是这样对我们。你会发觉在这段经文的下文跟住第17至28节，耶稣基督就讲到他上到耶路撒冷被钉死，就讲到救赎的恩典。不要忘记我们是最不配的蒙恩者，但是因为神的救赎，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当最早开工那班人觉得原主对他们不住的时候，就会看不到自己手里面得到个应得的报酬。如果我们不感恩，我们只是跟人比较，觉得人家不配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忽视了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只是想希望得到更多又更多。第三，最早开工那班人呢有红眼症，就好像葡萄园的园主说，为什么你们眼红？我做好人你就眼红吗？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跟其他跟后面的四批，特别是做了一个钟头那一批来比较。当我们跟人比较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并没有得到比其他人更多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神亏待我们的，对我们不住，我们会眼红。第一批入园工作的人，他们接受不到原主对其他人好，因为他们不停的将自己，他们将自己跟人家比较，觉得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显出好像得少了东西。如果我们经常都是将自己和其他的弟兄姊妹或者本宣家的弟兄姊妹来比较的时候，我们或者觉得有些人比我们迟入来本宣的，参加聚会侍奉又不够我多，聚会又不够我们真是咁用心，又冇我哋咁热心帮助人，点解佢哋好似得到神好多嘅祝福呢？佢哋嘅工作顺利，婚姻美满，儿女听话，读书又好，又有好好嘅前途。於是我哋觉得神对我哋唔够公平，我哋会有危险，由前变成后边，我哋变成好似路加福音15章我哋讲过嘅慈父嘅比喻嘅大儿子所象征嘅法利赛人，自以为义，唔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善待佢哋认为唔好嘅税吏同埋罪人。其实我哋眼红，觉得神对我哋唔公平，有好多个原因嘅。其中有一个人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以为神对其他人好呢，就好像攞走了恩典呢，就对我们呢就不够恩典来给我们。我们以为神的经济学就好像我们人间一样，攞了一些出去就少了一些了。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太着重物质方面那些的回报。我们看到的是表面，如果假如有一位的姊妹有病，好爱主，为什么忽然间有重病，我们觉得为什么神这样对他呢？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只要他蒙福，就是如果他身体健康，只要他工作顺利，屋企又好，什么都好的时候，这才是叫蒙福嘛。我们不能够想象一个身体不好可能是神给他一个的锻炼，使到他更加好。第四，最后大家都知道耶稣讲比喻呢是成日用夸张的手法去突显个重点。所以你不可以攞住呢个比喻呢，你就话 嘿，我哋读书都唔使咁勤力啦，我哋工作都唔使咁勤力啦，因为你读十二个钟头或者做嘢一十二个钟头同一个钟头都一样，或者我哋喺教会侍奉唔使咁多啦，因为做几多呢账上都一样嘅。甚至有人根据呢个比喻呢嚟猜测嚟推测，将来我哋见主嘅时候呢，每个人嘅赏赐都系一样嘅。有时我哋仲会讲笑话，嘿，其实奖赏唔使咁多，因为如果奖赏系啲宝石啊、珍珠啊咁样喺我哋嘅冠冕里面，咁我哋永恒地带住呢啲咁重嘅冠冕，咪仲更加辛苦。所以根据呢个比喻呢，就会话人人其实得到嘅奖赏都系一样嘅。如果咁样讲，犯咗两个解经嘅错误嘅原则。第一，就忘记咗呢个比喻嘅重点，只系提醒我哋要小心，唔好在前嘅变咗在后。第二个原则就系，同埋你只系睇一段嘅经文，你忽视咗有其他嘅经文，差唔多有24段嘅经文都提到每一个人得到嘅奖赏，同埋嗰个人所做嘅、佢所行嘅有关嘅。冇错，每个真心信主嘅人都会得到救恩，但系唔等于每一个得到救恩嘅人得到同样嘅奖赏。虽然我哋唔肯定个奖赏会系乜嘢嘅，唔一定系我哋冠冕上嘅多一啲嘅宝石、多啲珍珠。最后，弟兄姊妹，呢个比喻提醒我哋小心，免得我哋在前嘅变咗在后，亦提醒我哋唔好成日同人哋比较。更加不应该眼红，而忽视了神对我们是成日用恩典、用慈爱来对我们。我们应该为了这件事来感恩。阿们。